我有一个小的系列啊，系列的名字呢叫做信心、圣洁和盼望啊，和David弟兄上一次的分享呢是呼应的。从这个题目呢，大家能看见有三个部分啊，在讲信心，对主恩典的信心啊，在主里的圣洁和在永恒里的盼望。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系列呢？因为我们有一些的每一天的生活里会碰见的事情，包括婚姻呢、家庭呢、工作啊、事业啊、健康，许许多多的事啊，在这些事情里，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件事啊：信心、圣洁和盼望。所以我盼望用这样共同的规律呢，来给大家一些可应用的帮助。当我们碰见这些难处，在我们自己每日跟从主的日子里碰见的这些难处里啊，我们该怎么去得着从主来的力量啊，在难处里能得胜啊，有的时候甚至是死荫的幽谷啊，我怎么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脑子里圣经很多，但是当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用啊，这些逻辑上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小的系列想要去传递的。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婚姻啊。那所以我们用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但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里所有的方方面面，哪怕你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人啊，你也一样可以在你的生命里啊会用到这些原则。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不同的环境啊，有不同的路径，而且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呢突出的矛盾给我们造成的搅扰的这件事情是不同的啊。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是学业啊，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工作，之后呢就是婚姻，之后呢就是孩子啊，之后呢就是健康啊，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之等到你80岁回头看呢，你发现这一辈子好像没有一天是消停的啊。这是一个我相信我说这句话不会冒犯任何人的常态，但是属灵上成长的路径呢都是这么几个步骤。所谓的信心呢，就是你在难处和需要里，我们不是去来到主面前呢去跟他争论，我们不是去做主来判断我觉得什么是对什么不对。我们在难处里我需要信靠，我需要信靠什么呢？我需要信靠主的恩典，他是一位有恩典的主。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非常清楚的一个表现，他是带着极大的需要，最后他遇见了救主，他信靠了。然后呢，主就会带着我们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信心的一个正确的表达一定是带着对圣洁的选择的。就我们有很多的路啊，我们的难处里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最终呢，当你真的相信主的恩典的时候，你一定做的选择是顺服神的话，而这个话呢必然带来圣洁。所以顺服主的话就必然是离弃罪，立志走圣洁的道路。当我们立志这么走的时候呢我们就走到了一条得着他祝福的路上去。所以他的祝福必然带来圣洁，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圣洁以外找到神的祝福，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说呢，我自己没有遇见主之前我可以去走圣洁的路，我也走不了的。人的道德标准和基督的圣洁其实不是一回事，只有当你遇见了真正圣洁的主啊，你再去回头愿意去走的路啊，你就站在一个真正属天圣洁的高度，你开始明白哪一条路真正是带着圣洁的印记的。所以在这些过程里，最后呢，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带到天上去，带到永恒里去。所以在神的救恩里，当你有永恒的盼望了以后，你在这个盼望里你再回头，你就会得着信心里你最终其实你做的那个祷告，就是地上的供应啊，就走这么几步。就当你真的在难处你求的时候呢，他没有，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当我们真的很小，属灵生命很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求一下就有了 啊所以有的基督徒会说刚信的时候赶紧祷告求得很灵，其实就这个意思。因为当属灵婴儿的时候，小孩子一哭妈妈就来了，小孩子一哭爸爸就来了这个其实呢不是小孩子，不是这个父母是主是这个小孩子是主打引号的主所以我们属灵生命 刚开始的阶段是很短的，很快会过这个阶段，所以我往前走的时候，主一定带着我们是走这么一段路的。你在信心里求的，它并不是立刻马上当下让你看见环境就改变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故事，你会清楚的看见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并不是说当他认识主，当他一决定走悔改的路之后，哎呀，他就遇见了他地上神给他配合的丈夫，好像也没有啊。但是呢，他进到了永恒的盼望里，他开始知道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是什么意思。然后当他回头以后，他得着了平安了，他得着了极大的平安，出人意料的平安，在主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然后我相信他之后的日子里，主一定会让他看见他在地上供应上的祝福，甚至是婚姻上的祝福。所以我们怎么得着我最初求的那件事呢？一定得走完这个步骤的，你不走到天上去，地上的环境不会改变。弟兄姊妹，大家要相信这个真理啊，神一定是把我们要带到天上去，因为他的目的是把我们最终带到永恒里去。就算他在地上把你一个难处接着一个难处挪走，死亡的时候你还是带不走。所以神永远都是做他在属灵上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迎着他配合他去做这属灵上的工作的时候，这条路就走得快了。所以我们在任何的难处里呢，如果你总是在这难处里你卡在一个环节，你跳不过去，比方说呢，你在信心上你信不了，比方说信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信心是你不敢带着这个信心去走圣洁的路，比方说你在圣洁的路上你不敢让自己走到永恒的盼望里去，那就会在旷野里打转。你就会发现可能婚姻的事呢，它一直在卡在这儿，工作的事呢，它一直卡在这儿。所以人什么叫破碎呢？这一个闭环走完就破碎了。为什么破碎了？因为你都得着永恒了，你说主啊，哪怕我在地上单身我也乐意，主啊，哪怕我在地上没有工作我也愿意，主啊，哪怕我这个身份下不来我回国我也愿意，就破碎了。当你一破碎呢，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当我们来回头看的时候，主总是用地上的难处来做成那属灵的功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哈，我把这些抽象的概念解释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个故事。我们看下一页啊，约翰福音四章第三节，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啊，这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看下一页，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先暂时经文读停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样的整个一个故事里呢，我们清楚的有一个人物出来了，就是这个主人翁叫撒玛利亚妇人，他就是我们的形象。我们在我们的难处里啊，今天刚好这个难处叫婚姻，他的难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正在经历婚姻失败痛苦的人。这个痛苦到底什么地步呢？他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人处在一个非正常的关系里。这个痛苦到什么地步呢？虽然他有过这么多打引号的丈夫，他依然还得大中午在中东这么热的天的大中午自己出去打水。他多么渴望有人来帮助他打水，打水这么小的事情啊，别说房啊车啊，这么想不上了啊，就打水这么小的事，他多么渴望有人能帮助他打水。但是在他灵里，在他 心里的最深处，其实他多么渴望有人救他脱离这因着地上婚姻来的苦难，但他不知道为什么陷在这些里面。所以当耶稣跟他说，凡我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的时候，当耶稣把这个给他当做个 offer 给他，他怎么说？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我相信他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喊出来，他早就在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在极大的难处里的时候，我们都像这撒玛利亚妇人，但是呢，我们常常把自己摆在主的位置，我说我来定谁的罪，我来抱怨这个环境，但事实上这个妇人蒙福的就是他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他不需要做审判主，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活水，叫我不渴，不用这么远来打水，非常简单的需要。我们怎么跟主建立关系？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想一想，信心的基础就是我有需要，主来到我面前来帮助我，我有需要，他有恩典，这就是信心的基础，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他就是一个活的满有怜悯慈爱的主，不是脑子里的概念啊！大家千万不要抽象成神学，他是活的，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今天依然活着，然后他来到你面前。你的需要可能是工作，你的需要可能是健康，在这个例子里，这个姊妹的需要是什么？她在一个极深因着婚姻失败而来的痛苦里，她有需要，然后耶稣来了。好，我们看下一章，耶稣在这个故事里呢，他的形象是什么呢？他是满有怜悯和智慧的救主啊。怎么叫满有怜悯和智慧呢？我们先来看耶稣单独给这个妇人定制了一个环境，这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怎么定制的？首先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呢，耶稣当时是从南面往北走的啊，他是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去，传统上他是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或者说呢，也不能经过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连这个妇人都知道。我就不去解释这个历史背景了哈，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大家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结论来接受。所以传统要走的路是什么呢？是耶稣要先下到耶利哥去，要下到约旦河边上，再从耶利哥斜着往北走，他要绕过撒玛利亚，这个是犹太人去加利利或是从加利利来耶路撒冷最多走的路。这就为什么有一个人在去耶利哥的路上被打了，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吗？然后边上来了一个祭司，又来了个利未人，因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条主路啊，他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圣经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就是为着这个妇人去的。阿们。耶稣是定制化为这个妇人设计的恩典，所以在主的计划里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然后呢，他又特别安排在中午，因为他知道这个妇人只会中午出来，因为这个妇人在他的村子里他已经不能晚上出来打水了，因为傍晚全部是正常出来打水的人群，他已经不好意思跟着正常出来的人群出来打水了，因为在中东大中午的时候是没有人出去打水的，你不会顶着那么大的烈日出去打水。那他为什么要出来打水？因为他家里没有水，没有人替他打。那他为什么要中午出来打？因为他不能跟别人出来打。不能的原因我相信大家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在井边等这个妇人？因为他知道这个妇人会来打水，而且他要在井边创造一个环境，让耶稣先谦卑，因为我需要水喝，你来打水。明明是这个妇人需要活水啊，明明是这个妇人在极深的苦难里，但是耶稣却说什么？请你给我一口水喝。你能想象吗？耶稣来做什么呢？耶稣来救这个妇人。我常常在服侍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会 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我要服侍的对象高的位置，这是我老我的本性摆脱不了的，这就是我的罪性。耶稣定制化来到这个妇人面前，他设计好了必须去向撒玛利亚的路，他设计好了中午大中午的就坐在井边等他，他还设计了一个环境，什么环境？门徒全出去找食物去了。我当时读的时候我觉得会很奇怪吧，耶稣有多少门徒啊？12个总是有的吧，还且不说很可能身边还跟了其他人，至少有12个人，是不是？找个食物需要12个人吗？又不是去收割庄稼，你带着银子去买就好了嘛，你12个人能吃的东西去。我就问大家，假设你们家来了客人，有12个人，需要12个人出去买菜吗？耶稣为什么让12个人都出去了？因为他需要单独来和这个妇人讲一篇道，在这个单独讲道的过程中，他知道会触碰到这个妇人的隐私。阿们。他知道这个妇人需要向他悔改。那还有一个很智慧的地方，是大中午哎，所以耶稣很智慧是吗？因为他要单独和个妇人相处，所以大中午在井边。在前一章约翰福音3章里，他也单独和另外一个弟兄在一起，那就是在晚上，那个弟兄叫尼哥底母，大家记得吗？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也是单独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一次耶稣说的话也很重的，尼哥底母也要悔改的。但所有这些你会看见耶稣完全是按照这个妇人需要的恩典环境设计好的。我之所以把这个推在大家面前，我想告诉你们，救主的恩典才是吸引你信靠唯一的原因。你绝无可能因着律法而去信主的，你相信我，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律法绝发明不了信心，信心是在律法和审判之外得来的，恩典是在律法和审判之外给我们的。我们是基督徒，大家记得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在恩典里，在神的救恩里醒过来的人。挂在墙上的律法除了让你越来越惧怕，除了让你知道你真的做不到，还能有更多的力量吗？那天耶稣来了，我就不相信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良心在过去的漫长的时间里不指责她。那为什么越指责她老公越多呢？丈夫越多呢？做不到啊。她没有良心吗？她不知道错了吗？但那一天有一个救主来了，就在井边上等她。然后起点的对话的起点是，请你给我口水喝。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很骄傲对吧，我们就不去看了，说你不是犹太人，我怎么给你水喝？耶稣完全并没冒犯，但是不停的在引出这个妇人对活水的需要。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呢，你会看见这个妇人要得着活水，她有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是16节，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来。从15节到16节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比方说我有一个水龙头，这个活水假设把它想象成水龙头，假设是一个礼物，假设是个饮水机，我给你就好了嘛，叫你丈夫来干什么？他丈夫来并不是给礼物的必然条件。所以耶稣说叫你丈夫来，并不是说呢上帝要你信主每次都会跟你说叫你丈夫来。因为在这个特别的例子里，这个妇人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需要悔改？在她的婚姻关系上需要悔改。我们刚才看见了这个妇人的婚姻关系呢，因着她的软弱，因着她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这惧怕，她无非就是一直想找个依靠，每次都失败，每次都失败，失败了6次，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环境里，可能是婚姻，可能是别的时候别的情形，我们经常会碰见的。因为我们会在一个模式里不停的去做一件事，对吗？比方说你是曾经用撒谎找到一个工作的，你下次还会撒谎。你是因为撒谎做了第一次生意赚到一笔钱，你下次还会这么干。这富人就是这样。但是呢，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因着罪进到的关系里去，他总是错的，他永远不可能给你祝福。因为上帝的祝福不可能给你放在一个漏的盆里，你接不住。当你在罪里去接，就是一个漏的盆，最后一点都存不住。所以耶稣准备要把恩典给这个妇人，但他要先把这个妇人的盆来补好。补这个盆就是圣洁。看见了信心了吗？信心从哪来啊？从认识基督，见到他那一面开始。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你今天进来，可能你没有认识神，你今天听见有一位救主，他如此的爱你，他不计较你过去的过犯，他不是来定你的罪的，现在他把他自己给你，他把他最好的恩典给你，你说这个我要，现在他问你，叫你的丈夫来，或者说想想你的生意，或者说想想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罪里，他不是来定你的罪，但他要问你这句话。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吧。婚姻的圣洁为什么重要呢？就如同所有事情的圣洁一样，这是为我们的益处的。上帝有的时候跟我们很难。哎呀，我经常站在属天的角度哈，当我看自己，我就能理解神对我有极大的忍耐，因为我总是把神想的好像我去圣洁是为了他的好处，好像我不圣洁他就少了什么一样。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就好比你跟一个孩子说你不要从十楼跳下去，他说我非不听，我看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办？你不会怎么办，他会怎么办？阿们。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他听了你的话不从楼上跳下去。你觉得他圣洁或他不圣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不是说好像我去遵守神的命令我就亏了八百吊钱一样。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警告。因为这个警告是带着极深的爱的，因为他看见一个律你没有看见，他看见你做这件事就像从楼上跳下去一样，你不知道，你还以为是甜果果，吃得很开心。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因为神定的审判的律就是这样的，就好比神定了重力，你跳不会因为你神就改了这个律。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的十八节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您岂不知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全是神为了我们着想的，因为他说所有其他的罪你是得罪的是对外面的，但是不尊重婚姻的关系得罪是里面的，直接得罪自己呀。就好比自残一样，是在上帝的眼里这就跟自残差不多。然后我们还觉得这是很宝贝的东西啊，好像哎，这个在人眼里甚至包装成什么，包装成爱情，神就看得很惋惜啊，很痛心啊。现在大家明白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为了我的益处，我把以前眼瞎的事放在一边，我因着认识基督我眼睛亮了，我明白了这个是错的。这个不是说只有在婚姻里的人，没有进入婚姻的一样会受这个试探的。这个世界把所有属神的那些事情都撇到一边，把所有属撒旦的罪都包装成一个很漂亮的糖果递给我们的，对吗？就好比孩子要吸毒可能包装成什么，我的自由，是吗？行淫包装成什么？包装成爱情。 所以神巴不得我们醒过来，因为当我们进到这些事情里面去的时候，上帝没法给我祝福，活水就断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然后呢，你说我已经做错了怎么办啊？没关系啊，没关系，耶稣不是来定罪的啊，这是最大的好消息。你可以错很多次，为什么我特别想举这个例子呢？因为这个妇人哈，这个妇人错了六次，我真是觉得这妇人真是还挺有勇气的，有勇气。对，就是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啊。那当然，有的人会说，这个妇人是不好的这个职业哈，是妓女啊。其实我并不认为是这样，有的圣经学者可能读的有点过了哈。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理由。约翰福音4章17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啊，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哈。为什么？因为在原文里面呢，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这个已经是一个简单过去式啊，这说明呢，说明耶稣说呢，你其实已经前面试过5次了，离了5次了。为什么耶稣管这个叫丈夫？就说明他原来是有5次进到婚姻里去，但是呢，他说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丈夫，说明现在他再进到什么？他在一个同居的关系里，但是他盼望可能是要进到婚姻里去。你会大概能够描，在你的脑海里能素描一下这个姊妹在信主前的一个状态，对吗？他就每次因着同居要进到一个关系里，这个关系呢最后可能会变成婚姻关系啊，失败1次，失败2次，失败5次，第6次我再试一遍，这就我说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我们在天上会见到这个姊妹，我要去感谢她，我谢谢她把这个见证留在圣经里，她给了我们很多的亮光。这里最大的亮光就是神怎么救他的，神成为他第7个丈夫，永远的丈夫。所以当他在第6个里面的时候，神来了，他又在他原来的模式里，神来了，神说了一句话，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所以当我们在苦难里的时候，不去推卸责任，我不去抱怨他人，然后呢，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承认我对主的亏欠呐。这个妇人怎么悔改的？你会看见他的悔改是什么？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常常在想，假设我自己放在撒玛利亚妇人那个角色里啊，虽然边上没有人，这是个很隐私的事啊，耶稣把他放在大中午的井边啊，这个环境安排的非常好，如果我们边上都是门徒，12个就是男人，这个妇人不好意思讲的。所以这个妇人呢，她是这个情况，她是，所以她只是回答说我没有丈夫，她没有再多说，所以这是一个神迹。耶稣说你前面有过5个丈夫，后面你现在第6个也不是，这是个什么神迹呢？耶稣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他又不是个侦探，所以这个妇人看出来，他说你是先知。当这个妇人说你是个先知的时候，他已经谦卑了。他谦卑在哪呢？他没有抱怨啊。假设是我会说，你知不知道我在这婚姻里多苦啊？你知不知道我碰到5个全是坏男人呢？你怎么不去找他们，你来找我？大家以为在婚姻里只有一方的错误吗？大家以为在一个密紧那个这个密切的关系里只有一方有错吗？无论这密切关系是什么，两方都是罪人，因为一个义人也没有，怎么可能只有一边的责任？但是神在这里，当他的光照到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有没有去说是环境的责任呢？是我父母的责任呢？是我5个丈夫的责任呢？全世界都亏欠我啊！我在服侍的时候最难服侍的时候，就是一坐下来听见这个弟兄或姊妹这个朋友讲的，就是全世界都亏欠他。他多么难，难在哪呢？别人都是坏人，就他最好，这个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还是瞎的。别人瞎不瞎跟你没关系， 啊，你拔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对方眼里的刺嘛。因为你的过犯才对你的重要性才是梁木嘛，他的过犯对你的重要性不过就是一根刺嘛。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吗？为什么上帝用这么强烈的对比，刺跟梁木这么极端的对比？他是对重要性的程度来说的。相对于谁？相对于我。你的生命你不负责，你还指望别人吗？你怎么负责？什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的过犯对我最重要啊，你的过犯对我就是一根刺而已。是在我们的关系里，你对我是有亏欠，但是这样的亏欠对我有多重要？就是一根刺而已，就扎在手上一根刺，我拔掉就没了。但是我在这个关系里的过犯对我的重要性就是一根梁木，就把我砸死的。理解了吗，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你在这样的时候不要去抱怨？我相信那五个丈夫，那五个男人都不是好男人，我相信也许他们以后也会得救，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如果你今天在一段失败的婚姻关系里，如果你曾经有过失败的婚姻关系，不要去抱怨对方，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如果神得着你，如果你在神里得着大的改变，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你为他祷告的，这才是正确的路径。但是在现在这个当口，在我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当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说主啊，我是错了。所以这个妇人讲回答的这个话啊，很有意思。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其实他隐含的意思就是什么？我是错了，你讲的对。他没有辩解，对吗？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把别人错误指出来的时候，还没等话说完，这后面的辩解就已经要有半个小时才能听得完了。所以他承认自己对神对人的亏欠，他愿意从罪里回转回来，因为他看见眼前这个人不是来定他的罪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帮助身边的人悔改，就是当你真的能把神赦免的恩典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当人从你这得着的真的是赦罪的恩典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大光照的时候，这是人悔改最好的机会啊！在那一天，这样的恩典得着了一个妇人，甚至名字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天上。所以我劝大家，所有还在婚姻关系或者将要进入婚姻关系里的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你可能还没有进去，你可能正在闹离婚，你可能甚至已经离了又结了，没有关系，你先停下来，就现在你恢复跟主的关系。记得上次 David 弟兄讲的那个三角形吗？等边三角形记得吗？在两个点，在底边的两个点，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妻子，顶上是谁？顶上是神。你要关注的是往上走，往上走，因为你越往上走距离越近嘛。你越往上走，你跟你的配偶的距离自然就近了，因为你是往上走，是对着神走，跟配偶关系近了，是一个结果。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跟神修复关系。阿们，对不对？你是要往上走，你要往基督那里走，你要恢复跟他的关系。这一天这个妇人他终于走到了对的路上，因为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缺乏，包括婚姻的缺乏，都是主来填满的嘛。你说我没有朋友，耶稣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说我的配偶总是辜负我，上帝是不是你的丈夫啊？耶稣是不是你的丈夫啊？教会是不是基督的新娘啊？你说主啊，你不知道我在这些事情上我的缺乏带来多大的焦虑，神是不是你最好的供应啊？他是不是给你生命的粮啊？他是不是把你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呢、啊？他是那个你要去关注的对象，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些事情牢牢抓住的时候啊，你跳不出来。现在呢，神要说起来，你起来，你到我这来。所以现在的婚姻状态你先放在一边啊，你哪怕现在正在一个极大的征战里，你说主啊，我先看你，我这征战很可能我要去看我就失了信心了，但我要看你。你的主难道恩典不够你用的吗？你等候，主必救你。好，我们往下看啊。等到 这个妇人愿意回头了。好，他得着了什么呢？约翰福音4:25，这个妇人说呢，我知道米赛亚，也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终于认出来这是米赛亚了。到28的时候，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这个妇人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把她要打水的罐子都不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就是如果我的心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一直会去看着它。我的心在一件东西上的时候，我时不时会去确认这个东西还在吗？如果我的心还在水罐子上啊，我是不会丢下水罐子的。为什么这个妇人来打水，她连水罐子都不要呢？因为她得到了水龙头，活水的龙头就是耶稣自己。当她里面得着了以后啊，她里面突然涌出了出人意料的平安，而这个平安把一样东西拿走了。弟兄姊妹注意听，这样东西太重要了，就是他长久以来的负罪感没了。阿们。他为什么大中午出来打水？就是不敢见人呐。他现在跑去哪了？他跑去村子里告诉别人，有一个人把我以前素来所行的事都说了。我现在在想，这个见证也传福音也不是说必须要这么讲的嘛，是不是？传福音可以说，哎呀，这人来了，他跟我们讲福音，我们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希伯来书讲了，对不对？我福音单张，我们教会后面都有，对不对？这个妇人为什么他会突然讲出来的，上来讲出来就是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因为这个是他得着最大的祝福。他再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赦免了你，谁还能定你的罪呢？人能把你怎么样呢？阿门。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基督徒是自由的？因为你在神眼里就是圣洁的，不是你是义人，因为你藏在基督里，神看见基督就是义的。这义是披戴在你身上的，是因为你的信心白白赐给你的。这个妇人得着了，那天他完完全全得着的自由了。在这个自由里，他突然没有原来那种担子了。我不知道大家体会过这个喜乐没有啊？就是压在你心头的重担一下子没了的时候，就这个妇人的表现。他脑子里不会再去想我去说我的事他会怎么说我，所以他地上的供应他不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水罐子都留在身后了，灵里的重担他也不怕了。为什么？因为他去给众人做见证了。但问题是在这一时刻，他未来的丈夫在哪好像没有提嘛，是吧？是不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就要讲到最后一个点，什么是盼望。我们刚才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信心，对吗？还讲到什么？讲到圣洁，对不对？现在就知道怎么是信，然后怎么要走圣洁的路。现在你会问，那我还是没有丈夫啊，那我是得从这个关系里出来，那我出来我怎么办啊？你说，哎呀，我当天早晨见到中午见到耶稣以后，我白天很喜乐，我晚上一个人到家，我发现又开始慌了啊。对，哥林多前书7:29，圣经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书信乃至整个圣经呢，常常要把人最后带到哪？要往上带，就把我们带到灵里，带到永恒里，带到天上。你只有先上去哈，你得着这个自由才是真自由，而且是可持续的真自由。就是你不会再被环境所搅扰，因为你的身份不是地上的。这就是说有妻子就像没有妻子。因为有一种可能，我会说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现在经历的难处也不是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啊，就因为自己的错啊，搞砸了婚姻。可能你的难处就是什么？你丧偶了，怎么办？
你说主啊，我丧偶了，你让他再回来吧。
好像你也祷告不了这事这话啊，这死了好多年了，怎么办？我们要知道，所有属地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你死的时候带不走的都是属地的。你去衡量一下，你现在心里最在乎的那样东西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哈？你只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就对了。就是当你今天是地上最后一天，你马上要咽气了，你能带得走的，就是你的心应该放在上面的；你带不走的，你的心一定要先从上面挪开，挪到主那里去。所以在那一天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她得到了一个更大的祝福，就是她一下子被主带到天上去。等会儿最后的一页的 PPT 我们会看见还有一段对话，也是我们经常被引用的对话，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他讲到一个事实，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所谓有地上的东西它终将过去，所以我们永恒的盼望啊是在主身上的。当我们走在圣洁的路上呢，我得跟主立个志，我说主啊，我愿意按照你圣洁的话去行，既或我现在的婚姻是我的丈夫已经被你接走，我的妻子已经走了，我也愿意；既或我经历过五次失败的婚姻，我现在还是失败的，哪怕我要因此一直就守在这单身里，我也愿意。因为我们不知道最终安排会是怎么样，就好比我为很多人的健康祷告，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祷告总有一次是不会应验的。哪一次？他快死的时候。阿们。否则的话地上全是几百岁的基督徒了。你总有一次你祷告主没有听你的，哪一次啊？这次主要把他接走，他就不听你的。所以我们总归有一次，我们知道有些事它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记不记得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三个朋友要进火窑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主，我的主必把我从火窑里救出来。注意是必，这就好比呢，我必相信主在婚姻里祝福你，但是他后面还讲了一句，既或不然，他跟尼布甲尼撒说，我也不拜你的金像，意思是既或不然，既或我今天还要进火窑，我也不犯罪，我也不走你要我走的路，我就是要圣洁。阿门。所以放在我的婚姻里我该怎么样？我说主啊，我相信你必在婚姻里祝福我，我必在我的工作上祝福我，既或不然，我也要告诉世界我不会跟你走的，想都别想。阿们。对，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到天上去了。只有到天上去了，你再回来，你发现呢，你在地上需要的原来是天上祝福的一个赠品。我反复用赠品这个概念，我跟很多人讲过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只要赠品不要正品，你不要那个主体，你要赠品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不可能跟主说，我就是要个地上的婚姻，圣洁不圣洁无所谓，你的天永恒的天上的东西我不要，上帝没法给你，给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能分开的。你得着的必然是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当你真的全部得着，你已经活在永恒的天上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你地上的祝福就挡也挡不住了。想想亚伯拉罕，想想大卫，阿们。他们哪一个短了缺乏？大卫难道被扫罗杀了吗？哪一次不是主在救他？所以在这里死亡是可以终止我们婚姻关系的，但是他不能阻挡神的爱呀，阿们。而且在路加福音20章35节讲的，他说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也不娶也不嫁的。所以婚姻关系在天上，他不是在天上的关系，他在地上的。这是地上的神在神的律法里他设计的， 所以一个人死了，可以对方可以再改嫁或者再娶，对不对？活着就不可以吗？所以在这儿神告诉我们，我们往上走，往上走，弟兄姊妹们，不要怕，你大胆的往上走。我们千万不要把永恒当作好像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不是，它就是今天。因为你里面，你心里现在不活在永恒里，这个闭环行不成，绕不开去的，弟兄姊妹们，相信我。因为我们怎么躲也躲不掉神的手啊，躲不掉的。如果你是假的，就是假的，你可以骗得了我的，你骗不了神。你说主啊，我现在愿意，我就是愿意活在永恒里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在你地上的事上开始见到祝福啊。我们看最后一页，那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是在灵里与主相交，所以我们还回到约翰福音四章23节，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在这个妇人和耶稣的交流当中，还有一段我刚才跳过了，就是妇人说，我要拜你，我们要在这山上拜你。这妇人还看见的是什么？有形的。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事，把这个妇人的敬拜从地上带到哪里了？带到天上去了。心灵和诚实嘛，什么叫诚实就圣洁嘛，什么叫心灵就是属灵里，灵里就好比你今天可以来，你今天可以唱刚才的赞美诗，但是呢你脑子里想的还是前天的工作，还是明天的工作，神收不到这个敬拜。谁收到了？地上这个房子收到了，对吗？因为你来到这个房子里，你唱了这几首歌，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地上的敬拜。什么叫灵里的敬拜？就是你真的阿们歌里所唱的那一切，你真的在敬拜的时候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他的，这个装不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不要受人的影响，因为你就算人眼里是最好的基督徒，是或不是，谁说了算呢？神说了算。你装的满世界人都认为你是好的，但是神知道是假的，就还是假的。所以神要我们真的来到他面前，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你说主啊，我愿意，既或不然，我也愿意。那神为什么不给你地上幸福的关系呢？你想一想，这就是最让我们感动的。上帝才是那一个最想让你幸福的人嘛，阿们，对不对？我经常在想，我跟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他天天牵着我的手走啊。我每次把我的手放在他手里，我首先摸到的就是钉痕呐，弟兄姊妹们。你摸到这个钉痕，你还怕什么？他怎么可能对你不好？你想一想，这个钉痕是怎么来的吧，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没有谁比他更爱我，那我还为什么担心他不给我呢？所以，无论你在地上的婚姻里，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你要记得。主的爱，对你的爱，它是永远不变的，在天上是这样，在地上也是这样。这是你今天在你的难处里，在你婚姻的难处里，你能忍耐等候下去唯一的力量源泉。大家相信我，我也有我的艰难，有许多的难处，甚至在服事上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知道每一次都是他把我带出去的，带出去的方式也都是这样的，他让我抬头看他，他让我知道他才是我唯一胜过所有这些难处唯一的力量源头，因为没有什么能与主的爱相比，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孩子，但是我们却得着了最好的。您借着这撒玛利亚妇人啊，这个亲爱的姊妹，她的经历来鼓励我们啊。若她在她极深的苦难里，您把她从那死荫的幽谷里带出来，我们的祷告是：今天求您使得听见这篇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经历同样的恩典。父啊，若他们当中有还没有认识您、还在罪中的，求您呼唤他们，呼唤他们回家，不要在罪的后果里，在眼泪里。让他们走圣洁的路，让他们信靠你， 若当中所有的基督徒已经信靠您的，求您使我们敢于把自己交托给您，使我们能够活在永恒的祝福里，使我们立志走那圣洁的路。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